很高兴今天能再次回到我们的教会见到大家。我很感谢主给我机会去到不同的教会，去不管是在阿德莱德还是在世界的其他地方。我也参加了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营会，很感恩主给我这样的机会。然后也很感谢弟兄姐妹为我们的对替我的祷告，对我的祷告。当我们去到不同的教会，见到不同的基督徒的时候，我真的能觉得我们教会是陶主喜悦的教会。有一些教会因为老龄化的问题正在一点点消失，他们没有年轻人在他们的当中，所以我们应该珍惜我们现在所拥有的，继续为我们的教会祷告。所以我今天准备的这个讲道可能有一点长，我会尽量稍微缩减一点。我们正生活在一个与以往时代相比十分艰难的时代，许多教会已经离开了传统的正统教导，不再持守正统的教义。过去敬拜的中心是对神话语的讲解，然而如今赞美敬拜和现代化敬拜形式却成了焦点。在敬拜聚会中串场唱传统的圣诗已经被认为是过去时的做法。许多教会相信改变敬拜方式，采用现代敬拜歌曲，能够使敬拜者更加有活力，并且吸引年轻人来到教会。他们甚至真诚地相信这是使日渐衰落教会复兴的方法。灵恩运动引领教会增长运动。如果说宗教改革者所关注的是救恩论和教会论，而二十世纪中后期所关注的是圣经论，那么在二十世纪，圣灵论则经历了迅速的发展，并且至今仍然继续使信徒之间产生分歧。我们听过一些名字，比如华里克、李史特伯，也听过一些运动，比如说多伦多祝福运动、葡萄园运动以及布朗斯维尔复兴运动。可能很多人也听说过悉尼的希尔颂教会 Hillsong Church， 它的音乐在世界各地都非常的流行。许多牧师和教会领袖带领他们的会众走向了非传统、非正统的道路，教会会感到困惑、混乱，并且已经失去了方向和目标。我所提到的这些运动都未能证明自己是真正的属灵运动，而他们的领袖在道德上也已经彻底失信。像我们刚才说布朗斯维尔复兴运动，现在没有人再提到这些，他们现在提到的这个教会曾经非常的火爆，他们甚至从周六就开始在教会外面 竖起自己的帐篷，为了排队，嗯，可以进到教会。但是这个现象不再存在。他们的教会无论在内部还是外部都走向了衰退，他们教导也不断地误导他们的跟随者，人们所跟随的更多是他们的领袖，而不是他们的主。第二世纪出现了一种孟他奴主义的信仰体系，它是以其创始人孟他奴的名字而命名的。然而很遗憾，我们对于他几乎一无所知，只知道他生活于第二世纪后期，并且和可能来自小亚细亚的弗吕加。无论他是谁，他的思想却是非常明确的。他教导说，圣灵如今仍然活着，并且活跃地运行在世界上，基督徒必须不断地与圣灵同在，保持一致，并且借着自律和祷告，使自己时刻预备好去领受并且跟随圣灵的旨意和引导。对于孟他奴来说，一个真正完全的基督徒就是要用自己所有的感官、意志和悟性去领受这一事实。基督徒必须有意识、自觉地、积极地与圣灵保持一致。然而很不幸的是，由于孟他奴宣称圣灵就是保惠师亲自向他说话，并借着他向人说话，因此有关孟他奴及其新教义的讨论变得更加的复杂。普利斯加和马克西米拉是与孟他奴一同侍奉的两位女先知。这个运动的主要特点包括宣称直接得到神的启示，认为世界末日即将来到，以及强调属灵、恩赐和忘我的发言。关于这个运动，我不会再进一步讨论。我需要告诉你们的是，它后来被教会定义为异端。那么我们应当成为怎样的基督徒呢？第一个问题是关于圣灵在我们里边的工作。我是在一间灵恩派教会长大的，在那里我参加过许多复兴聚会，也学过有关属灵恩赐的教导。我曾带领充满活力、热情高涨的会众诗歌敬拜，直到讲道的开始。讲员热切地宣讲我们应当领受圣灵，他们也积极地教导我们要领受属灵的恩赐。是的，许多传道人以及自称为先知和女先知的人都曾为我的未来发预言，我也曾热切地跟随他们的教导。然而有几件事使我开始认真思考自己所经历的一切。我曾听过许多著名的复兴布道家的讲道，也渐渐发现他们常常曲解圣经经文，并且误用这些经文来支持自己的观点。我对这一点感到十分的痛心，这是因为圣灵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做真理的灵。比如约翰福音14章26节和约翰福音15章26节。 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六节，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约翰福音十五章二十六节，但我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就是从父出来真理的灵，他来了就要为我做见证。这些真理告诉我，是他来了是要为我做见证。所以圣灵不会教导我们任何主耶稣没有向他子民说的话，就我们今天而言，就是圣经中的启示，因为圣经就是主耶稣的见证。圣灵最重要的工作就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约翰福音十六章十三到十四节，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他要荣耀我，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有一件事是我无法容忍的，就是有一些传道人一面讲论圣灵的位格和工作，一面却同时曲解和误用圣经。耶稣说他要荣耀我，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所以我们这边就能看出到，圣灵最主要的工作就是为了耶稣基督做见证。我刚才说的一些传道人一面讲论圣灵的位格和工作，一面却曲解和误用圣经，这种误用和曲解只能证明他们的工作并不是出于神的灵。在进入下一点之前，我再怎么强调也不为过，圣灵的位格和工作是为基督做见证，而不是为圣灵自己做见证。那我接下来我们很自然的会问到一个问题，什么是真理？这也是本丢比拉多向主耶稣提出的问题。约翰福音十七章十七节，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神的话语就是真理。施洗约翰是真理的见证人，约翰福音五章三十三节。然而主耶稣并不是单凭人的见证来证明自己。耶稣在约翰福音五章三十六节说，但我有比约翰更大的见证，因为父所交给我要我成就的事就是我所做的事，这便见证我是父所差来的。根据这节经文，主耶稣的第一个见证就是他所做的工作。接着第三十七节，父神亲自为耶稣做见证，差我来的父也为我做见证，你们从来没有听见他的声音，也没有看见他的形象。那么我们如何知道父神为耶稣做见证呢？耶稣在第三十八节说，你们并没有他的道存在心里，因为他所差来的你们不信。 因为你们没有他的道存在心里，所以你们不信。唯有当神的话住在我们里边，我们才能相信并且认识真理。主耶稣在第39至40节进一步印证了他的话。让我们看一下39到40节。让我们一起读一下。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也就是说，我们只能在圣经神的话语里边找到永生。这与彼得前书1章23节所说的并没有什么不同。彼得前书1章23节，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哥林多前书4章15节说，你们学基督的，师父虽然有10000，为父的确实不多，因为我在基督耶稣里用福音生了你们。雅各书1章18节说，他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出熟的果子。不要受迷惑，也不要自欺，不要相信任何神在圣经中所启示真理以外的事物。那么我们应当怎么做？让我们一起来向保罗学习。保罗是一位有智慧也极有能力的耶稣基督的仆人。在他的侍奉中，他形成了一套讲道和教导的方法。他的原则是不用高言大志来传讲神的信息。如果借用今天圣经学院和神学院常用的术语来说，我可以说保罗在这里谈的是他的牧养神学、讲台信息，甚至是圣经诠释学。保罗是一位学识渊博的人，在神学辩论中几乎无人能够胜过他。保罗在加拉太书1章14节谈到了自己从前的生活时说，我又在犹太教中比我本国许多同岁的人更有长进，为我祖宗的遗传更加热心。从人的眼光来看，他似乎是一位理想的信徒。在当时的人当中，没有人比保罗对神更加热心。他对神以及神律法的认识确实是超过了同代的许大多数人。我们所说的不只是他的神学知识，他在许多不同领域都有丰富的学识。当保罗来到雅典与那些哲学家和斯多亚派辩论时，他们终日花时间聆听各种新思想，并且彼此辩论。保罗在各种辩论所涉及的知识方面也丝毫不逊色，也不逊于他们。当保罗来到犹太人中间时，他便进入会堂与人辩论教导，证明耶稣就是弥赛亚。因此就学识而言，保罗并不逊色于任何人。但是保罗并没有用他的学识或者去传讲大言去传讲神的话语。神的恩典感动了保罗，也触摸了他的心，使他得着救恩。他能够从自己对神所应许之弥赛亚的错误认识中回转过来。 他为自己过去迫害基督的教会和对神百姓所做的深深的懊悔，他真诚地承认自己是罪人中的罪魁。当他与复活的主有了那次永生难忘的相遇之后，他便不能不走上神为他所预备的道路。他前往阿拉伯并没有与任何属血气的人争议。当他从神的训练营出来的时候，他在生命的各个方面都成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人，他的思想、情感以及人生目标都改变了。这一切的改变都把他带向了一件事，更准确的说是带向了一位耶稣基督。他所思念的就只有神的事，就是耶稣基督拯救人的恩典。保罗成了外邦人的使徒，他尽可能的到处旅行，而这个旅行的目的只有一个，传扬基督的福音。当他必须面对哥林多教会严重问题时，他用两个简单的原则概括了自己的信仰信念。第一，他在传道的侍奉中不使用人的智慧，也不用高言大志。他们自高自大。人类最根本的问题并不是缺乏人的智慧或演讲的技巧，他们真正的问题在于他们自以为拥有世界上知识和智慧，却没有神的智慧。他们自高自大，自以为有智慧，然而罗马书第一章所教导的，他们实际上却是愚拙。因此要说服他们接受任何教导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更不要说纠正他们的错误，更是困难重重。连保罗也感到十分的困惑，如果连耶稣基督使徒都不能借着基督信息来使他们谦卑，那么还有谁能够说服他们呢？保罗立定心志，不依靠人的智慧，直传基督。为什么他只传讲基督？保罗所传讲的就是耶稣基督以及他被钉十字架的真理。我们今天生活在一个资讯发达的时代，基督教会并不缺乏各种的资源或资讯，各类书籍、讨论会我们都唾手可得，出版物和网络资源更是丰富无比。许多大型教会建立自己一套策略，并且成为现代敬拜的方式，敬拜音乐和讲道信息的重要来源。当我在准备今天这个讲道的时候，我在网上看到一些文章，他们用了一个词让我，他们说这个是一个敬拜行业或者敬拜的这个工业，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教会正在处于一个十分严峻的光景之中，那么今天这些软弱患病的教会医治之道究竟是什么呢？ 我们可以定向这个丧尸失散的世界传讲许多信息，也可以讲述许多历史事实。然而保罗已经立定心志，除了耶稣以外他不讲别的。为什么是耶稣呢？近几十年，许多人认为教会之所以与这个世界脱节，是因为教会所传讲的信息已经过时。神学院、圣经学院的学者们提出了各种关于教会增长、宣传和福音事工的新理念，也教会了设计许多新的策略和计划。许多人，传道人竭力想把人吸引到自己的教会来。对于那些讲到压力沉重的传道人来说，网上甚至可以有现成的讲章和讲道的例证可供使用。如今就连人工智能也能够生成讲章。保罗所处的时代却对基督同样并不友善，犹太教反对他，异教徒轻视他。那么我们如何向这个世界传讲福音呢？如何建立基督的教会呢？保罗是一位学识渊博的人，《使徒行传》26章24节，罗马巡抚腓都斯对他说：“保罗，你癫狂了吧？你的学问太大，反叫你癫狂了。”菲斯都都可以指责保罗癫狂，却不能指责他无知。从菲都斯看来，保罗所谓的癫狂就在于他相信耶稣为人的罪而死，并且在第三天死里复活。保罗的信仰告白始终如一，他与基督同死，也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如今活着的不再是他自己，而基督活在他里边。为什么？为什么他会一直成为这样一个完全献身于基督的人？为什么保罗无论像信徒还是非信徒都在传讲耶稣，而且只传讲耶稣？为什么他立定心志只知道耶稣？很多现在教会所传讲的都是你只要相信主，你就会一生顺遂，你就会富足。但是这个不是我们所传讲的。我们相信基督不代表我们不会遭遇人生的困难，我们可能会面对很多很多的苦难，我们会遇到各种不一样的问题。只有耶稣，因为唯有耶稣能够把男男女女从罪的定罪中拯救出来，唯有他能够把人类从黑暗的权势中带入光明的国度。他的名字本身就表明他是罪人的救主。死亡是全人类都无法避免的，而死亡乃是罪的工价，这是人类历史上永远不改变的真理。死亡并不是一个愉快的经历，是有很多的泪水，是令人伤心难过的。如果有人夸耀自己，就劝他去参观史密斯尼博物馆，或者到墓园里去走一走。那里陈述着数以百计的头骨、人的骸骨以及许多的木乃伊，他们都是昔日人类所遗留下来的躯体。所有的人，无论男女，都注定要面对死亡，没有一个人能够逃脱死亡天使的魔掌。谁能够救我们脱离死亡的引力呢？谁能救我们脱离罪恶呢？我曾在不同的国家主持过许多人的葬礼，有成年人，也有孩子。人生来来去去，而我们每一个人都在等候那一天，就是我们最后一口气离开身体的时候。除了那位生命的主，就是那位曾经死了又从死里复活并且升上高天的主之外，还有谁能够救我们脱离死亡的毒钩和死亡权势的辖制呢？各 哥林多即使在古代也不是一座值得称赞的城市，这座城市的道德标准十分的低落，居民的淫乱甚至在外邦各城中都是臭名昭著的。这是一个败坏充满罪恶的城市，几乎所有能够想象得到的罪都可以在那里找到。这座城市的邪恶也反映了在哥林多教会中的光景，教会为了许多不必要的事情彼此争竞，并且陷入分裂，人们因着自己的见解而骄傲自大，他们对权柄抱持错误的态度，甚至连保罗使徒的权柄也受到了他们的质疑。教会始终终究无法完全摆脱周围环境的影响，因为哥林多本来就是一座充满罪恶的城市。保罗本可以向他们讲授一些有关道德的课程，也可以向他们阐述自己关于人类行为的哲学理论，然而他知道他们真正需要的是什么，那就是耶稣的名。对于那些处在地狱定罪之下的灵魂来说，唯一应当被传扬的名字就是耶稣，耶稣拯救罪人。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不是何等的宝贵吗？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是这经文中的两个重点，但他表达的却是同样的一个真理，就是耶稣。是什么拯救人呢？耶稣拯救罪人。然而耶稣的名之所以宝贵，并不仅仅因为他拯救未得救的人，耶稣也是所有基督徒所爱所敬拜的主。基督教的核心必须在耶稣的名里找到，离开他的名就没有教会，没有基督徒，没有宣教，也没有基督教。保罗写这封书信是写给哥林多属神的圣徒，就是那些求告我们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他本可以写下更多充满活力、令人兴奋甚至更加复杂的神学论述，但保罗的心思却专注于耶稣。他说，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耶稣的名始终居于保罗信仰和侍奉的首位。他下定了决心，定了主意，只知道耶稣基督。我希望在座的每一位都可以和他一样，这就是我们要学的。我们要定了主意，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永远，耶稣的名永远是我们一切的首位。他与基督同活，也与基督同死。这不仅仅是保罗个人的信仰告白，也应该是所有信靠耶稣之人的信仰告白。他的名不仅在平安顺遂的时候被称颂，就是在患难试炼中也同样被高举。斯提凡临终时最后一个祷告就是一个例子，使徒行传七章五十九节，求主耶稣接收我的灵魂。在他生命的临终， 他做了最后一个祷告，就是求主接收他的灵魂。除了耶稣，我们还有谁 还有谁值得我们珍爱，并且等候我们回到他那里呢？当我们地上的帐篷被拆毁的时候，我们所珍爱、所倚靠的仍然是耶稣。保罗除了传扬福音，甚至将自己的生命置于死地。正是因为他已经立定心志，只知道耶稣，认识耶稣，能够彻彻底底改变我们生命的每一个层面。耶稣吩咐门徒要彼此的相爱，正如他爱我们一样，是何等的丰富。我们应该彼此的相爱，正如他爱我们一样，是何等的荣耀。耶稣爱我们，我们这些原本与神为敌的人，却因着耶稣成为了神的朋友。也因着耶稣，我们得以与神和好。保罗立定心志，只知道耶稣，这是他坚定不移的心志。同样，我们也应当渴慕并且怀着坚定的决心去行同样的事。耶稣，耶稣。第二，认识被钉十字架的耶稣基督。不是任何我们这边说的，就是我们要认识被钉十字架的耶稣基督。唯有被钉十字架的耶稣基督，才能够在人与神之间带来和平与和好。现在可能有很多敌基督出现，宣称自己是神的儿女，但是我们要记得，唯有被钉十字架的耶稣基督，才能在人与神之间带来和平与和好。一方面，罪人本来不可能成为神的儿女，圣洁的神也不可能宣告罪人无罪，使他们脱离罪恶，得着释放。另一方面，神的儿子本是神，他竟然会死，这也是人无法想象的。生命的主竟然经历死亡，这也是人无法想象的。创造主竟然成为有血有肉的人，这也是人无法想象的。无罪的救主竟然替罪人成了罪，这也是人无法想象的。神的儿子竟然为神的仇敌当当罪的重担，这也是人无法想象的。实在难以想象，卑微如虫的受造之物竟敢向道成肉身的神吐唾沫。更令人无法想象的是，以色列的君王竟被剥去衣服，赤身露体，不敬虔之人的口竟讥诮那位圣洁中的至圣者。基督教的每一项教导似乎都在述说着这些人在人看来不可思议难以理解的事情。然而这一切在人看来不可能不可思议的事，都在各个他成了可能，也成为了事实。神的儿子为担当全人类的罪而死，他将世人的罪都担负在自己的肩上，并替我们偿还了罪债。他从未做过任何错事，却甘愿为我们承受虚假的控告。当他的宝血从他的头、手、脚流下时，罪人欢喜跳跃，被定罪的人高声欢呼，因为他们得了释放。天上的众天使也一同欢喜快乐，他为不敬虔的人流出了自己的宝血，因此他们称颂他说，你是配得的。每一个干渴的灵魂也赞美他说，我的罪得赦免。 基督死在十字架上，他是为我而死，这是何等不可思议的一个作为。其中有几个原因，第一，他是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因着爱为我们成就了一切。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5:12-14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更大的。你们若遵循我所吩咐你们的，就是我的朋友了。第二，从人的角度来看，怜悯与公义不可能同时临到罪人。如果神按着他的公义对待我们，那么临到我们的不是怜悯，乃是刑罚。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并且按着命定，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希伯来书9:27。在人看来，公义与怜悯似乎根本不可能相遇。你可能从很多不信主的人身上听到过，他们常常评论说，神是不公平的，神是不存在的。在我曾经向一个我很尊重的圣经学者学习他的一些东西，我参加了他的课程，在一次考试里，10分的卷子，我的分数却考得非常的不好。然后他说，我现在让你们互相打分，于是他就把我们卷子收上去，然后再重新打乱发下来。你们猜猜发生了什么？我们互相打分的时候，我们所打的分数比他的还要低。你是否想要神的公义呢？很多人说神是不公义的，是不公平的。如果神是公义的，那我们现在，你觉得我们可以存活在现在的世界上吗？然而问题就在于，按照神的公义，我们所有人都在定罪之下。公平、公义和公正是任何社会赖以维系的基本原则。令人惊讶的是，即使是很多独裁者也会用公义这个词来治理自己的国家，因此即便是独裁国家也都有自己的律法和宪法。如果有人否认神的公义，那就是荒谬的。然而问题在于，按照神的公义，我们所有人都在定罪之下。大卫王在51:2-3和5中做了一个令人惊叹的祷告，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净，并解除我的罪，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常在我面前。我是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一方面，大卫承认了自己的罪恶和过犯，因此神的公义必然向他发出审判；另一方面，他却祈求神洁净他、洗净他、除去他的罪。随后他又大声呼求，神啊，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 诗篇五十一章十一节，这怎么可能呢？神若坚持他的公义，就必须以永远的死亡来刑罚全人类，每一个灵魂都不例外，否则神就必须对人的罪视而不见，好像罪恶和过犯毫无意义一样。在人看来，怜悯与公义是无法相遇的，然而只有一个地方怜悯与公义能够同时相遇，那就是耶稣为我们所背负的十字架。他在那里死了，不是为了自己的罪，而是为了我们的罪。他受死为的是使神的公义借着他的十字架得以完全的满足，他偿还了我们罪的公价，神的公义的要求因此得到了满足，神的愤怒也因此得到了平息，这正是挽回祭的意思。感谢主，赞美主。与此同时，圣经在罗马书五章一节告诉我们，我们竟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希伯来书十章十九到二十节说，弟兄们，我们既因基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阿们。耶稣舍弃了自己的身体，流出了自己的宝血，借此为我们开辟了一条通往天上进入神同在的新路。凡借着这条路来到神面前的人，我们的天父都宣告说，我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和他们的过犯。希伯来书十章十七节。的确，公义与怜悯在哥哥他相遇了，在这个十字架相遇了。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使我们得着了救恩的喜悦，也使我们对将来拥有了确据。保罗立定心志，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基督教信仰的根基唯独在于耶稣的名和他钉十字架的事实，不是建立在经验上，不是建立在情感上，不是在 建立在人的劝说上，也不是建立在哲学思想上，不是建立在善行上，也不是建立在参加教会的聚会上，也不仅仅是建立在神学知识上。无论你有行了多少善，都不能因此进入天堂，因为即使你是善行，也是出自于一颗有罪的心。你认识他吗？你认识他的十字架吗？你与他有真正的交通吗？如果你真正的认识他，那么让我再问你一个问题，你是否拥有与保罗同样的心智？保罗立定心智，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基督是不是你们生活的中心？是不是你的首位？除非你像保罗一样立定了这样的心志，要不然你可能会走错路。你需要立定你的心志，也希望我们的教会能够始终持守保罗所专注的这两个信息：认识基督，并他十字架。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